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常常快速的人生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是不是突然？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我自己在过去的服事里面也有机会接触不少的长辈们，很多人他们在没有真正得到信仰的时候，他们常常当年岁渐长，当两鬓斑白，当人生进入晚年的时候，常常会发出一种的感慨，就是为谁辛苦为谁忙，为谁辛苦为谁忙。我想这种的感慨哈，好像以前孔老夫子讲说，人生呢，这个真的是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这个其言也善的意思，不单是说一个人到了差不多生命终结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收敛了，比较温柔了，比较呢这个说话呢大概比较和气了，比较良心发现了。其实这个善这个词呢，是也有比较有哲理了，意思就是说他回顾他的整个人生，感觉这几万天的日子好像眨眼过去了，到底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常常有的人所谓一声叹息，感觉人生非常的突然。那今天我们用的题目叫做并不突然。我相信我们刚刚一同念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里面看见好几次出现不突然，特别使徒保罗讲到两件事情绝不突然，第一个就是信，信心的信，第二个就是恩，上帝的恩。我们信的不突然，神的恩典也不突然，因为这两件事情对我们的得救，刚刚这里出现这个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快帮助我们会想起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的，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因着信。你知道只有真正在信仰里面，你才会这两样东西有很深的认识。为什么一个人生会突然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两个方面他完全没有认知，完全没有体会，完全没有经历，他不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他也不了解信心的对象，也就是信仰。信仰不但你相信，而且你仰望，这个才叫做信仰。那么当你没有真神上帝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了仰望的对象，你的信心的对象，其实你也知道，如果离了上帝，不要说别人，连你自己都不太可信，难道不是吗？我们的情绪常常所谓朝三暮四，我们朝令夕改，我们自己都知道一天里面我们的情绪都高高低低，我们连自己都不太能够相信，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同样日光之下的一个所谓物体，或者一个人物，或者一种主义，或者一种口号。我相信特别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讲，这是我们过去在历史长河里面相当惨痛的经历。所以第一，我们信仰，信仰你不但要相信，而且是仰望。第二样呢，恩典，恩典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是有多么的卑微，我们是多么的渺小，我们是多么的不堪，但是却在恩典当中我们被抬举，我们被披上荣耀，我们被戴上尊贵。所以使徒保罗在他个人的经历里面，我们上一堂讲的特别讲到在罗马殉道的这个使徒保罗，刚刚我们念的经文里面他再次自己见证，我本来是逼迫神的教会的， 但是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我想这是每一个真正走过这条信仰道路的人，大概都能够回应，都能够阿们，都能够同意使徒保罗这种的感受。两件事，一个是上帝的恩典，一个是我们向他发出的信心，这两件事确保我们 be saved， 换句话说，确保我们的人生并不突然，否则我们的人生是突然。我想当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了解，最近有一件事，除了世界杯稍微有点跟他关系，因为可能这个被救的这些人今天有可能坐在莫斯科，坐在那个体育场里面一起看那个决赛，因为按照这个世界足联主席的承诺，我想大家大概都知道，就前一阵子有13位，其中12位是少年，加上他们一个教练，那么这个足球队呢，这个虽然名字听上去有点可怕，叫野猪，但是可能有人说比中国国足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们这么少就开始锻炼，而且蛮厉害。那总而言之，他们就陷到一个山洞里面去了，本来是作为一种锻炼，结果呢到了山洞，然后呢泰国那边就刚好下雨，跟我们现在四川差不多，大雨大到一个程度，那个山洞口就淹了，淹到后来呢，那这个13个人呢就在洞里面有17天。那么这件事情就惊动了全球，因为这次是全球大救援，这个当然咱们中国也不能缺席，好像世界杯一样，我们除了国足没有去，其他都去了，那么这种泰国我们一定会出现，那么中国也去了，当然了，中国的这个 Spirit Rotter 这个不算太重要，因为最开始发现的是英国的这个两位潜水运动员呢，就最先的发现了，也很了不起，因为那么深洞4点几公里里面，终于被他们呢发现了这13位还活着，那就产生这一场全球的大救援。我稍微让大家看一点片段，你大概就有一个概念，这件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呢就是他们把那个少年人就放在这一个的容器里面，然后呢这个一些专家呢就潜水，就把他们送出来了。可以看一看这个山洞，整个过程非常艰难，这些地方还算比较开阔的，那最窄的地方大概只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所以呢就需要前后这样帮忙把这个东西送出去。好，我想大概你我开始有点印象，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片段放在这里呢？因为这件事情实在让我觉得，你会发现什么叫做得救？为什么刚刚我们提到信心和恩典关键在乎要达成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得救。我看见在山洞里面那13位的时候，我感觉，我想你从他们身上有时候你很能感觉人生，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被围困，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如果没有这场全球的动员，如果没有这些人要舍身进去救他们，我想对他们来讲就是必死无疑，这个大概没有什么疑问，因为靠他们自己已经不可能出来。大家都知道泰国这个时候是雨季，大概有人说要等到雨停了，那个水退了，起码你得等4个月。那么他们在里面总共只有靠了140块人民币所买的那些零食，这13个人靠这个140块人民币，每个人平均分大概一个人分到10块钱的人民币的零食，要撑4个月，你觉得有可能吗？肯定不行，他们等短短这10几天，已经每个人大概平均瘦了2公斤， 所以呢，显然这个没有粮食，不但没有粮食，而且里面空气稀薄，因为那个水进去以后就把空气就越来越稀薄，那么每个人都在那里呼吸，结果呼出的都是二氧化碳，那么当然氧气成分不足的话呢，显然就在那里等死。所以第一，你发现虽然这些人似乎活着，但是他们等待的是一个字，叫做救援。如果没有救援，没有希望。你觉得我们人生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比他们加长一点，他们在里面总共有17天，我们的大概17再乘以 你说乘以100，那么就是这个1700天，那么乘以1000就是17000天，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的人生比这个13位在山洞里面的，就是17再乘以最多2000，因为这样的话你就要活34000天，34000天差不多你已经超过100岁了，这个可能性已经不算太大，起码对我来说我大概没有这奢望。所以总而言之，大概你也知道，我们人生第一很像在山洞里面等待的那些位一样，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好像也在等待，我们知道我们渐渐身体衰败，我们知道渐渐好像我们的人生就在慢慢的靠近死亡，难道不是吗？但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外面有人愿意去救他们。虽然这次的救援其实可以说一方面是全球性的动员，大概动员了超过1000位的各方面的那种的专家，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复杂，因为它是叫做洞潜，就是在山洞里面又有水，那个高度跟一般的河里面的潜水跟海里的潜水都难度大太多了，而且这个洞里面的常常这个你在这个浑浊的水下面根本看不太清楚，而且呢有很多的塌方啊等等危险，实际整个的救援成本也非常非常高。那么甚至高到有一个牺牲了，这个长得跟刘德华有点像的，这个牺牲了，他叫萨马库南，当然他的事迹也蛮感人，才38岁，那么为了救这13位牺牲了。不过当然你听到他的太太他的妻子讲的，其实他说他就跟那些小朋友啊，跟那教练说，你们不要有 guilty， 你们不要有内疚哈。这个其实这个我丈夫虽然过世了，牺牲了，不过非常值得，非常的这个我想呢，你看整件事情哈，第一你发现如果没有拯救，他们没有生还的希望。在这个救援的里面，你已经感觉那种成本的巨大，很多人在那里想了各种的办法，甚至惊动了那个特斯拉，特斯拉这个公司的总裁也一起去帮忙。那另外一方面，当这个13位获救了，可能现在有几位马上就待会儿坐在牧师科已经飞过去了，因为待会儿世界杯最后一场要踢了嘛。那么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很有意思，那这两位呢，这个英国人呢，就是最先发现的这个，这13位在里面，他也很了不起，大英雄。那么这个英雄通常跟美人会在一块儿，所以呢，这个是泰国的一个小护士，大概比他小了20几岁，就哇，就是怦然心动，就觉得这太了不起，这大英雄这个，所以呢，他们俩现在就在一块儿，大概很快就喜结连理，所以常常有时候看到一件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就是那个小教练，23岁，帅小伙。那当然他也本来心情沉重，因为怕那些家长啊责备他，你怎么都没跟我们商量把小孩带到险地啊。不过现在基本上这个大概很多家长都原谅他了，说他也蛮了不起，这个这13天，这个17天哈，总共，那么怎么样鼓励这些孩子啊？这个他从小是个孤儿哈。不过因为这件事情呢，现在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女士哈，突然间发现说，哎，这有点像我失散多年的弟弟。我这件事还没有证明哈，不，总而言之，有可能哈，可能就这个姐弟就相遇也说不定哈，因为他还 把那个照片发出来，从小是有个弟弟，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听说在泰国，后来师父就当了和尚，大概各种症状看上去蛮像，当然也有可能那个女士可能是为了蹭热度也说不定，因为现在网红也很流行。那总而言之，就是一方面当你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其实里面蛮像，对于今天我们这些得救的，第一你知道靠我们人你没法救自己，好像你力气再大，大概你没有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拔起来哪怕一公分。如果你可以举下手好吗，让我们表达一下崇高的敬意，你觉得可能吗？你虽然力大无穷，有没有可能抓着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不是说你跳起来就拉着你的头发，这个叫做自救，不可能，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没有办法救自己，你也许可以稍微受伤缠裹一下，你可以 让你的所谓生物的年龄稍微想办法延长一点，你有没有办法救你自己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呢？有一位来救我们，他付的代价真是你难以想象，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拯救我们，而且那种拯救叫做不突然的拯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家大概都知道这十三位虽然救出来，我请问你，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有一天会死掉？会吗？一定会嘛，对不对？那你会不会说，哎呀，既然早晚要死，那干嘛救呢？成本那么大，又搞搭了一条命，干脆算了，早点走也好，反正早晚你要走。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人间第一方面我们想尽办法要脱离险境，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常常忘记了一件事情。第一，生命是何等的宝贵，生命不只是指我们这个肉体，是指到我们整个的 holistic， 我们整个的全人。我们不单单是会动的一个生物，我们有思想，我们追寻意义，我们寻求目标，我们强调价值，整个这一个非常宝贵的。我相信如果十三只老鼠在里面，大概不太会有人现在动物爱好者说，那不行啊，那也是十三条生命啊，再怎么样就进去，然后如果有一个人牺牲，大家说你活该啊，搞半天为了救十三只老鼠然后你就死在里面啊，会不会这样？大概不太会。为什么对十三个生命你发现第一人类的看法不一样？所以无论多大的成本，大概我相信包括你我在，我们会说这一场救援并不突然，并不突然，有意义有价值，是三条人命啊。我们同样在这个状况，上帝看见我们宝贵啊，有价值，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看见那个价值，他宝贵我们的生命，并不突然。我想其实对你我来说，当我们每次思想到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什么是真正的并不突然？我想今天我们在座大概大部分是基督徒，也就是我们称自己叫做蒙恩得救的人，蒙上帝的恩被他所拯救的这一群。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两个不突然，不但是我们相信他信的不突然，而且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不突然。我个人也绝对相信这十三位救出来的，真的有一天你别小看，可能这支野猪队可能就真的是变成这个可能踢的可能真的要比中国足球要更好啊，说不定啊，起码比那些白斩鸡要好一点啊，这个因为他们经过这种苦难，大家知道白斩鸡是最近对中国国足某一些人的雅号，就是因为他们一身白肉，这个蛮有意思啊，但看上去平时锻炼也不太多，可能说不定送去洞里面好一点，出来以后可能真的是有可能冲进世界杯也说不定。那 什么是真正的不突然？你我在人生里面，你我在生命里面，什么是真正的不突然？刚刚我们在这里把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念了，我相信你念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发现，当我们说我们基督的信仰，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相信了福音 Gute Nachricht， 或者叫做 Gospel， 或者叫做 Evangelium。 那么这个福音当然你从字面一看就知道，就是有福的消息，好消息。这个福音是什么呢？整本圣经里面在这里是讲的非常清楚的，保罗把第一、第二、第三都已经讲出来了。保罗说，你们因为相信了这个福音，你们领受了这个福音，你们因为这个福音 be saved， 得救了。好像那个十三个人在洞里面，因为有这个救援队，他们进去，他们用这个容器，好像我常常觉得有点像一个圣经用那个方舟来描述，就是你进方舟你就得生命。如果那孩子说，哎呀，我也不晓得，你叫我关进去，万一你给我断电断水断氧气，那我不就死在里面吗？那变成一口棺材，我不要去。那如果一定这十三位啊说不行啊，我就非不要进去，那你也知道，因为对少年人，他们大概中间潜水就要超过5个小时，那显然是不行，因为他们也没有受过这种专业的潜水训练，所以当然就出不来。那如果一定有一个少年说，我不要进去，我都不认识你们啊，你们是谁啊，这个万一害我呢，那不相信，那他不进去，那就非要在山洞里面，那一定等死，对不对？那这里其实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 Gute Nachricht，因为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我们得救了。然后保罗说，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然后显现了。你注意，这四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显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好朋友，福音就这么简单，这件事情都是上帝自己做的，耶稣基督做了这四件事，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显现了。你说显现我没看到啊，这个当时的2000年前他们看到保罗做见证，保罗你知道讲的时候这些人都还在，保罗说500多人一大半还在，换句话说保罗绝对不是撒谎，对不对？如果他撒谎，那叫做乱讲，哪里啊，我们都没看见。保罗说，且慢，不但是基法，就是彼得看见了，雅各看见了，我也看见了，500多人看见了，而且其中一大半还在。那么对于今天基督徒，什么叫做向我们显现？如果他没有向我们显现，你觉得我们会来这里吗？你觉得我们傻傻，我们每个人好像也都不算太傻，对不对？起码也大概也都蛮喜欢读书的，大概用个人奋斗的角度来讲，大概前途也算混得不错吧，对不对？没有说太傻，哎，奇怪，好好的，大概有人真的会觉得奇怪，你们这些人蛮有意思嘛，马上世界杯开始，你们干嘛不坐到电视机跟前去呢？你们干嘛天气那么好不到外面去旅游呢？你们干嘛这现在学孩子都可能放假了，你干嘛不去游山玩水呢？就傻傻坐在这里听那个叫张路佳在那里乱七八糟乱讲，会不会这样？显然哈，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头脑突然间出了问题。信心是什么？是因为你在信心里已经看见了，真的。使徒保罗说，这些人当时其实保罗是没有看到。使徒保罗大家都知道，因为他那个时候还迫害了基督徒。他什么时候看到了耶稣呢？他是在去，就是今天那个叙利亚那个叫做大马士革，当年叫做大马士，就在那条路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其实他的这个显现啊，坦白说，就是圣经描述那个叫做大光，光照着他。他其实听见了声音，他有没有真的看到耶稣这个形象？ 照圣经的描述是没有看到，因为那个光强到好，那些周围的那个人，保罗那个眼睛马上就瞎掉了。我们在上次讲，很多人常常说我要看神，我就建议他说，你看神以前你先去看太阳，因为圣经描述神比日头更明亮，神洁白的圣洁的，那你先去看太阳。他敢不敢看太阳？他一定不敢，因为一看太阳时间一长眼睛瞎掉。那神比太阳更明亮，你想你要看神，你不是马上就瞎掉，马上你就死掉。所以其实对保罗来讲，他在那个光一照他的时候，他心灵的眼睛打开。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知道保罗那是逼迫谁？就是逼迫那个信奉耶稣基督的。他那一刻突然明白一件事，原来逼迫上帝的子民就是逼迫耶稣，所以才会有保罗那个整个的教会观的产生。原来这群人就是你我这些信他的人，叫做基督的身体。你了解我们有多么尊贵的位分，我们这群人被称为基督的身体。人逼迫我们，变成在逼迫耶稣基督。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一刻保罗，圣经描述好像他睁的眼睛那个打开了，眼睛以前好像有鳞片遮住一样，刹那间整个掉下来，心灵的眼睛亮起来，看见。他说，其实我像一个没有到产期而生的人。我觉得他用这种描述啊，好像一个早产儿，早产儿。我其实觉得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常常我们基督徒心里非常的有戚戚焉，就是我们是谁呢？如果想一想，真的我们不是这样吗？有人常说，陆家你带好一点啊，因为你看你叫陆家好，这个当然很多人就问说，这个你的名字是不是后来改的，让我要解释半天。我说不是啦，我爸妈没有跟我商量就给我取了那个名字，虽然也让我很郁闷，真的。我以前最怕人家问，到后来我觉得烦了，我怕讲这个圣经嘛，因为我一看我舅舅他叫约翰，被批斗，我想完了，按照圣经排列，陆家还排在约翰前面，那肯定罪比我舅更大。所以后来别人多问我说，就简单嘛，就多走点路的意思嘛，叫陆家嘛。好，所以当然上帝也很幽默，现在传福音常常要走很多路。基本上就是，其实我心里是以前是觉得很不爽，我就觉得爸妈为什么真的给我取这个名字，弄得我就变了黑五类。就我想中国大陆出来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啊，你这种名字一旦被人发现，其实不用发现，我后来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我份啊，什么这个好事啦，什么班干部啦，总而言之的，就是只要往上爬的都没我份儿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档案啊，这档案总有人在那偷看，一看哇，黑五类啊，一看，父母帝国主义走狗啊，你知道我爸妈是传道人哈，被叫做帝国主义走狗。我记得我爸那个时候去劳动改造的时候，他真的很郁闷，因为他知道我心里很难过，他说，哎呀。我说爸，你干嘛不好？你弄个帝国主义走狗哈！我爸跟我说，陆家，你不知道其实帝国主义长啥样，你爸还真不晓得哈。真的，因为他本土的，他根本跟帝国主义完全没有关系，不像我们现在都在帝国主义家乡，对不对？就是我爸根本跟帝国主义毫无关系啊！说他帝国主义走狗，所以那我当然就更难过，因为他走狗，我就变狗崽子，你知道地位就更低了，地位更低。所以其实，本来不信是正常，根本你现在其实很少看到传道人的孩子又做传道人，不太多。那所以保罗太知道了，他说其实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这里提到两个突然，第一个我们信的不突然，第二个上帝的恩不突然。什么是并不突然的相信呢？我想在这里其实透过刚刚的经文，我们可以稍微的能够看见一点哈。我想没有这个 PPT 也好，我有时候觉得 PowerPoint 好哦，现在出来了哈。那感谢神哈。我想什么叫做并不突然的相信呢？第一就是刚刚提过，我们相信的是使徒们所传的福音。 你知道这个福音不是人头脑里想出来，不是那个保罗突然间他因为很有学问然后他就 编一套出来，不是。你知道他以前是站在这个对立面的，他说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我们原来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而且保罗说其实不是我一个人传，不但是我，也有众使徒。使徒在那个时候就代表那些看见耶稣跟着耶稣的，特别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pharosion， 就是前提，就是要看见耶稣，在那个时候才能够被叫做使徒的 pastor， 使徒。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这个词不能乱用了，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只有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当时那些看见耶稣的是被称为使徒的。保罗说众使徒和我们因为知道这个福音，领受这个福音，而且看见了见证这个福音，我们传给你们。所以这个福音不但是使徒们所传的，是从上头所领受，从神领受的。而且这个福音，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很熟悉旧约圣经的，保罗说其实是圣经老早记载。你知道这句话你现在读，我现在读，可能我们就觉得比较容易嘛，对不对？我们一读啊，这个四福音啊，里面你看这叫福音啊，耶稣基督的生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我们很熟。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四福音都还没有写出来，他讲的圣经的 Bible， the Bible 到底是讲什么？就是讲旧的旧约 Old Testament。犹太人对旧约圣经太熟悉了，他们从小就开始要读，他们把那个圣经放在额头上面，戴在手上，放在门框上面。你现在到以色列去看那些 Orthodox， 看那些正统犹太人，他们还这样做，他们对旧约太熟悉了。保罗说其实这个福音就是圣经里老早记载了，有没有记载？你去查弥赛亚耶稣老早记载了。那你说他记载了他怎么样受死，记载了他怎样的复活，换句话说这是上帝老早就预言了，就是这一位。这个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福音。为什么我们听那些犹太人难过担心呢？他们如果只有旧约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福音，因为所有整个旧约是记载了，也是预言了，也是在那里指向基督要来，就是那位弥赛亚，大卫的子孙，犹太人一直在等待的，不但是犹太人，整个人类在等待的就是他。这个福音是这么多人都可以亲眼见证的。保罗在那里特别把那些看见的人一个一个列出来，雅各列出来的，基法列出来的，保罗自己提出来的，500多人列出来的。这福音的内容就是刚刚讲的，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也显给那么多人看。而保罗在这里反复强调这个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就是 resurrection， 这个从死里的复活。这件事情是真正区分出真假信仰的一个标志，太宝贵了。什么叫做不突然的相信？就是当你真正把握住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福音。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为了要认证他所提出的这个命题，我想我们当中很多都是所谓 你对科学很有兴趣哈。当你要写论文的时候，不管你是文科论文、理科论文、心理学论文，或者是工科论文，总而言之你写论文大概其实整个西方的这个训练系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设一个命题的话，你下面要来认证它，然后最后产生你的 conclusion， 产生你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为什么保罗说我们信的不突然呢？他在这里起码列了4条。第一节那里中文这个词把它翻作 能靠以站立得住，这个词其实有时候 你单单看中文不一定看得出来，站立得住我们每个人不都站着吗？除非我头晕摇摇晃晃我站不住。一般来讲站立得住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你看德文就非常清楚，就是当你有了这个 good nachricht， 有了这个好消息，有了福音以后，你可以 darauf das Leben gründen， 你可以把它作为你生命。这个 Leben 这个词有点像英文的 life， 就等于不但是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可以根基造起来。你知道这件事太重要了吗？我们的人生，很多人常觉得有没有福音无所谓了，哎呀，福音大概就是你们基督徒老讲福音，我们没有福音又怎么样呢？我们活得比你们好啊，钱赚的比你们多啊，比你们潇洒。但是他唯独忘记一件事，我们的人生需要有一个根基在上面来建造。有两个人对话很有意思，一个是基督徒的神学院的教授，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考古学家。那么考古学家呢，有一次就那考古学家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就跟那个神学家就对谈他说你们老讲这个上帝啊神神叨叨的，好，那我现在问你，你知道这块石头的年龄吗？英文叫做 What is the age of the rock？ 你知道这块石头 rock 的 age 吗？年龄吗？哇，那些考古学家常常用这个来为难，你们讲啊多少啊？你看这个石头一弄多少亿万年，一弄多，虽然他们的误差常常你注意啊，这种误差其实严格从科学角度，这个误差大到已经不太能够相信，因为他们一差就多少亿万年，这种这么大的误差上上下下，两个考古学家出来给你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所以其实都是散话叫做某姑姑，就是某叉叉，就是其实模模糊糊的了。但是呢，这个他们很得意，好像他们知道。结果那个神学家怎么回答？神学家说 ：“Sorry，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 ，But I know。” What's the age? What's the rock of the age? 他把这句话倒过来，一个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 the age of the rock？ 就这块石头的年龄。”神学家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什么是这个世纪的磐石。因为 age 这个词是在英文是一语双关，也可以讲年龄，也可以讲世纪。”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根基呢？什么是一个人的根基呢？这里就告诉你，有了这个信仰，这个叫做不突然的信仰，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建立你人生的根基。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我常常心有戚戚焉，因为我有时候真的回到中国，不要说回去看看我的老同学，我在北京也上过学，我在上海也上过学，在很多地方在国内以前跑过，我看看那些好朋友哈，真的坦白说现在还比较能够坦然的大概不太多了，有的已经出事了，最近有一个又出事了，那因为现在都打老虎嘛，也对，不算太大，不过中老虎啊什么都打，苍蝇都打，所以呢出事，那有的就一见面惶惶不可终日，这个担心，我就跟大家也讲过，有的就跟我讲说，哎呀，我们这种真的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薄熙来，就万一查一下大概也都要出事，所以就是你就感觉他们好像站立不稳，因为他下面没有那个根基，没有那个 ground。 第二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单是我们的信心不突然，是因为我们可以在上面建造我们的人生。第二样就是第二节提到的，是能够 unstill des Glaubens kommen， 我们可以达到我们信仰的终点。你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一个人是不太可能没有信仰的。基本上就是像我们这样年龄的话，通常就是你会发现有没有信仰，也许你小的时候也有信仰，信仰这个信仰那个啊。我以前最喜欢读那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以为是冶金学方面的书，后来发现不是哈，是这个讲人生信仰，其实他也讲人生信仰。那么好像没有信仰，但是能不能 达到这个信仰的终点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你。你现在信的跟你20年前、30年前信的一不一样？我绝对可以告诉你，很多人讲的啊、哦，那个时候啊，这个反正大家都这样嘛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想起来都觉得有滑稽，真的会这样吗？这里就告诉我们哈，你有了这个信仰，可以帮助你达到信仰的终点，这个叫做我们若靠着持守就必得救。你注意，一个真的信仰，它一定是帮助你最后可以达到信仰的终点。其实最可怕的就是很多人他不是没有信仰，他说我从小我也立起远大志向啊，我也有我的人生的信仰啊，我的人生价值啊，但他走着走着你就发现他最后走偏了，或者走着他也放弃了，走着他觉得反正就是好像我跟大家讲过，就是基本40你还30你还远大理想啊，40你发愤图强，不过50就基本定向，然后60打打麻将，70拉拉家常，80晒晒太阳，90躺在床上，100挂到墙上啊，就走不下去，你说这叫做不能够帮你达到你的goal，不能帮你达到你的目的，达到你的目标，这个叫做半途而废。但是这个信仰你能够持守而且靠的得救，就是帮助你可以进入达到你的真正的人生的目的。这个是真的信仰太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这里可以告诉你，17节说可以让你脱离罪的桎梏，罪的桎梏，我想太重要了。有哪一种信仰能够帮助你脱离罪的桎梏呢？我们以前对信仰的认知都是好像那种崇高的、伟大的，都是让我可以哇变得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这好像是老三篇里面哈。我总而言之，就是都希望是让你就变得越来越高尚、高大上啊，越来越好像人生越来越崇高啊。但是最后你发现怎么会倒过来变成哇曾经的这种好像康熙一样哈，周永康博士来简称康熙嘛，就是突然间就会你很难想象这些本来是想要往上的高大上，怎么突然间就变成这样呢？原来完全走到反面去了呢。这个叫做 Nicht von der Schuld freien， 他们没有办法让自己从罪的桎梏里面解放出来。一个真正的信仰一定能够帮助你从罪的桎梏里面解放出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消息啊！这是一个何等大的释放啊！然后呢，一个真正的不突然的相信能够让你有人生真实的指望的 hope 的 hoffnung 真正的盼望。刚刚讲为什么人生到最后你会发现叫做突然一声叹息，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因为真的当你觉得没有永生，没有上帝，啥也没有，人生好像电灯开关一关一片漆黑，啥都没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彻底的 keine Hoffnung， 完全没有希望。所以真的信仰一定停在这里。保罗说基督复活代表什么？好像一棵树，现在我想这个有人去过我们家，我们家后面这个有一棵苹果树哈，虽然有时候我们也有点残言欲滴啊，但是知道现在还不太能吃，因为我看到好像已经有一个开始有点发红了，那种叫做什么？就叫做 first fruit， 就是初熟的果子。当你看见第一个出熟的果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后面跟上去会有很多。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跟着他一定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真正的 Hoffnung， 真正的盼望。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不突然的信仰？请你注意，他从帮助你建立人生根基到真正开始让你达到这个信仰的终点，到能够在过程里面你不断的经历帮助你从那个罪的桎梏里面解脱出来，以及到最后让你产生了极大荣耀的盼望， 整个的过程 Gospel Evangelium 福音，我们信的并不突然。有一个人在大陆现在也红透半边天啊，这个人呢，这个曾经是武汉大学毕业，差不多他年龄是比我大了很多了，我们俩毕业的时间倒是差不多。我一看他武大毕业以后呢，这个后来就留校当老师，那么最后这个武大就跟他闹翻了，他现在跑到厦门大学，厦门大学这个人文系在那边做这个老师。这个他最近有个演讲，其实这个演讲到现在有一年半了，大概2016年的12月在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呢号称是中国的 MIT， 大概类似的，或者是德国的 TU Berlin， 我顺便替我的学校做个广告，软广告。那么他在那个中科大呢，在那里演讲，他演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这个历史的底牌。那他里面特别有一段谈到信仰，他说宗教信仰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是对超自然超世俗的坚定不移的相信。其实这个定义我觉得还是相当准确， 我觉得他非常蛮准，虽然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会注意，其实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客观的，就是不是那种随便啊，你们都是这个迷信啦，或者就是马上简单否定啊。那么他后面有一些演讲啊，就是讲到为什么，就是这个中国其实没有所谓真正的这个信仰啊。我觉得这段也蛮精辟的啊。呀，笑归笑，我觉得这个易中天教授还是把有些问题一针见血的讲出来哈，我们中华民族是非常实用，好像我们也信奉很多东西，但是他很清楚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跟信奉信念是有差别的哈。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信仰。那么他提到这里说，严格意义上，从宗教信仰的定义上来看，其实也只有犹太教、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比较符合这一个定义哈。因为是独一唯一的神。那当然如果你对宗教比较有了解，或者你对宗教比较有一些研究，你会知道其实这三个所谓三大宗教本身是都有非常共同性的起源。当然在后面的发展当中，有一些就是这个像犹太教，刚刚提到他们对旧约非常熟悉，但是唯独他们对死里复活非常有疑问。那这个就是刚刚为什么保罗要再三对这些已经认为自己是当了基督徒，但是他们，因为保罗那段圣经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大部分是所谓犹太背景的，跑到了希腊那个地方去，但是他们似乎还是活在旧约的那种的思想里面。那么伊斯兰教虽然大家可能现在很多因为坊间的很多你对它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一些比较负面的看法，不过基本上因为伊斯兰教现在的或者这种原教旨的实际跟真正的六世纪七世纪那个时候的这个穆斯林伊斯兰教也有了很大的不同。那当然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知道，那个基本上是从以实玛利那边去，他们也接受耶稣，他们甚至也接受他们认为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先知哈。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这个位格，对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道成肉身然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一段，他们是完全否定。所以在基督论上面，在救赎论上面的这一种的偏差，就导致了基督教跟刚刚讲的易中天教授说的，其实世界上严格讲也只有这三种是可以被称为真正叫做信仰的。但是这三种里面你会发现基督的信仰最独特的就在这里，就是死里复活，这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也是让他跟犹太教让他跟伊斯兰教让他跟所有的分别出来的，也是这段圣经保罗要特别特别强调的。因为如果你忘记了这条，或者你稍微有一点模糊，你不承认也好，你无形当中你在否认也好，那么你就信的突然 当你抓住这个核心，我们以前叫做纲举目张，就是当你抓住这个重要的部分的时候呢，你整个信仰你就建立起来。死里复活，我想这对我们多么重要啊！我们为什么会礼拜天聚在这里，就是我们一同来纪念这位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因为七日的头一日他复活了。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一个真正的 evangelium， 一个福音。为什么这一个的 doctrine， 这一个的 dogma， 这一个的教义是这么的重要的？这些理由刚刚保罗都已经列出来了，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教义保证了众使徒所传的和今天你我所相信的并不枉然。保罗用这个词突然跟枉然，你知道其实还是有一点分别。突然可能 forgiveness， 就是 你可能是徒劳无功。枉然就是 你弄到后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你什么都没有， 你白费劲啊。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反过来，如果你抓住了这一个 dogma， 那么传的跟信的都不枉然。这个确定更严重的是，如果你不传这个道，你叫做为神妄作见证，就是你在做假见证。你知道上帝的十条诫命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是不能做假见证。你竟然敢替上帝做假见证，所以你去注意怎么来分别真假信仰，怎么来分别耶和华见证人，分别那个摩门教，分别那个东方闪电，你发现他们基本上就出问题，就出在那个基督论上面。如果这个基督论，那个基督不是神，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非常严重，这个叫做你在做假见证。保罗说我们就变成为神妄作见证。这个教义同时确定什么？确定了基督只能是神的这个位格，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如果基督不是从神来的，他怎么可能胜过死亡？他里面的生命因为是不被死亡拘禁的生命，所以反过来，当他从死里复活，正好就证明他就是神。这个是对基督的这个神性的位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因为只有神是永生的。这个教义也确保了我们可以脱离罪，免于罪的刑罚。你知道圣经里面其实很多词是法律用语，比如说罪，比如说刑罚，比如说称义，比如说灭亡。你知道这些词其实在法院里面是当然我们最好跟法院远一点，因为我们中国人想法，你跟法搭上关系大概通常都出事了。但是其实在西方，你知道一个人的生活是离不开法的，因为我们都所谓活在这个法律之下。这些法律用语代表什么？法律里面有一项最危险的，凭什么给你刑罚？就是根据你的罪，定你的罪，给你刑罚。那么罪的最高刑罚是什么呢？大概你毫不犹豫就会讲，就是 death penalty， 死亡。死是罪，在法律的意义上来讲，罪的最高刑罚就是死刑。因为一旦执行死刑，认为你的罪可以彻底的解决，彻底的终止。那么反过来，我们人为什么会死呢？圣经的看法我觉得太奇妙了，其实也是太科学了。人之所以会死，反过来就证明你已经在这个刑罚底下，这个刑罚叫做死刑。每一个人都在死刑底下，不过是看你被缓刑多长时间。可能如果你活到100岁，那也就换句话说，你判了死刑，然后缓期100年执行。那么如果有个10岁就走了，那么你判了死刑缓刑10年，那有的出生没过几天就走了，那么判了死刑啊，几天以后就执行。你虽然感觉听上去你不太能接受，但是从法律上 exactly 就是真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他从死里复活代表什么？死刑被废掉，死亡啊，你的毒钩，死亡啊，你的权势在哪里？这种的 power， 这种的死的恐惧，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这个被废掉代表什么？就是刚刚讲的，因为这个信仰可以帮助我们从 shoot， 从 sin， 从罪里面 befrien， 能够被解放出来。这个信仰，这个教义也确保了我们有了真正的指望。我觉得保罗讲的这句话太妙了。他说：“如果你们不信这个哈，其实你们就比世界上人更可怜。”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高某日啊，那么这好像有点像武汉话了。总而言之，因为我在武汉也待过，所以我对易中天的口音还是能比较熟悉。基本上就是你开什么玩笑啊？那你干嘛不去游山玩水啊？你干嘛这个不去赚钱啊？你干嘛傻傻的坐在这里，这个敬拜干什么呢？这个叫做比世人更可怜，也就世人比你们聪明太多了，老早就游山玩水去，就基督徒还坐在这里，每个礼拜还在这里哇祷告啊、唱诗啊，这个。但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varish， 有一个真正的 hoffnung， 真正的。所以其实你反过来可以想想，到底世界上人的指望是什么。最近大概 有一部电影，这个我也收到很多有人 说建议看，可以免费看。我不晓得这免费合不合法，因为好像阿里应该买票，不过现在网上到处传，所以我也收到。那这个名称叫做我不是药神，好，看过的举下手好吗？没关系，我们不会举报。当然我想你没看过，你大概也听过，大概那个故事情节你也知道，基本上就是这个叫有个神药，或者这个药呢是一个印度产的啊，那么它没有。它这个其实也有点像山寨品，不过总而言之呢，这个药很便宜。那中国一大堆的病人啊，就后来找到一个人做代购，他就专门到印度那边代购了那个药进来，很便宜。所以呢，这个很多人获救，因为这个药效产品比国产的比就是中国进口的那个价格差的天差地别。所以呢，最后这个人被大家叫做药神。当然呢，后来这个树大就招风啊，很快就被抓起来啊，判刑啊。实际这个电影是有一个原型啊，原型这个人叫陆勇啊。后来呢，因为名分太大，名义大家就觉得说啊，后来中国的法你知道弹性也蛮大的。那么后来一看这个怕激起名分，后来就把他就算了，撤销了，也不起诉。那你从这个电影里面其实看见人真正的指望在哪里？因为刚刚保罗用了一个词，我们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世人更可怜。换叫做世人有一个指望，这个叫做今生的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就是谁能救我们脱离疾病和死亡。你同意吗？你发现这个指望是不管你是所谓庙堂之上，还是你是一介平民，每一个人大概这个指望都是一样的。因为第一，每个人都会生病，所谓生老病死，然后呢，一病以后呢，哇，真是觉得痛苦啊！然后呢，谁能救我啊？有什么药啊？这个药拿来，管它真的假的，只要吃了有效就好。那么因为天价啊，买不起呢，就只有等死。那么现在这个，所以这个电影里面最后你会发现，它好像围绕这些问题提哈。第一个，这个药被大家叫做神药，格列宁。那么怎么跟列宁有点像啊？格列宁。然后呢，这个电影里面这个陆勇呢就弄了一个电影的名字叫陈勇，被大家称为药神。那么后来呢，因为国家这个事情也震动了，中国现在从大概五月份开始就是对进口药要开始有这个 policy， 有这个政策叫做零关税，因为也承认这个关税太高的话呢，这个一般老百姓买不起。那么 当然也触动了中国现在国产药说要继续研制，怎么能够让印度超过中国呢？这个按理来说我们应该是比他们要强啊，怎么可能呢？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你都可以看作是人的指望。当然有的人可能也等不了那么久，如果这个药再不给他，可能他没几天。其实世人的指望真的就是圣经讲，这叫做今生的指望，就是你在短短这个几万天的日子，你已经发现有两件事，第一个叫疾病，第二个叫死亡，这两个东西是连带在一起的，它好像悬在你头上一把剑吞噬你，你就巴不得赶快赶快我能够脱离啊。所以这个电影出来，其实当然最后是这个制片人哈，这个很多徐峥啊什么，就这些人赚大钱啊。因为一方面有人说去电影院看真的一片哭声，泣不成声。那么有的说他创一个记录，在24小时之内大概20小时半就票房就突破了3亿人民币大关。那总投资其实才1亿大概现在有人说上看40亿，所以那利润非常高，人家一边哭一边掏钱，其实这钱你留着买格列宁也可以。不，那我想其实这个电影对我们真的带来很大的启发，就是什么叫做今生的指望，就是你如果你有病你怕死，你都已经不管多少代价，不管合不合法，不管怎么样，你都想要拿到那个药。我请问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忽略 Evangelium， 我们会忽略 The Good Knowledge，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这就是圣经提到的，其实是我们人类很大一个悲剧。以弗所书，保罗在谈到上帝的恩和信心之后，他说我们那些当时，也就是说保罗包括他自己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只到四个无关，你注意，第一个与基督无关，第二个以色列国民以外，你知道以色列国民不是指地域性的，是指一个信仰的群体，因为今天我们都被称为我们叫做真正的以色列人，只有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被称为信仰的群体，其实也蛮有意思。到现在你知道你要入以色列籍啊，其实不是你是不是犹太人啊，当然这也起点作用，基本上是看你进不进入那一个所谓犹太的信仰，这个很有意思哈。那你读这节经文就发现四个无关，第一跟基督无关，第二跟这个国民无关，第三个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跟上帝的恩约无关，第四个是没有指望，没有神。你注意这是连在一起的，或者你可以倒过来讲，没有真神你没有指望，这个叫做悲惨人生。就是我们今生的指望就在于某一种神药出来啊，某一种这个 我遇到一个贵人啊，让我碰到一个好一点老板啊，让我人生赚点钱啊，这个叫做今生的指望。但是你没有真正的 Hoffnung， 没有真正的指望。我们一起念一下这节经文好吗？来，预备，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再念一遍好吧，非常重要。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刚刚我们这首最后一首歌停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就是赞美神，赞美神。我们本来是世无人员，就是跟基督无关，跟以色列国民无关，跟上帝的恩约无关，跟真正的指望无关，那个叫做世无人员。在大陆世无人员就是属于这个要清理的低端人口了等等，总而言之世无啥都没有。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件事让我们突然间可以从世无人员变成什么都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我们不再是在亚当和夏娃里面的旧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谈到这里，你会发现保罗非常激动，他一定要把那个见证讲出来。刚刚我们 读了那个几节经文里面，保罗再次把自己的见证讲，我过去是逼迫神教会的，我根本不能，我在使徒里面我算是最小的，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啊。我们现在很多小组都在读这本书，叫做《人如何改变》。这段圣经再次告诉我们，只有一件事能够改变我们，就是 Evangelium， 上帝的福音。这个福音改变了我们，而且这个福音为什么说是不突然的呢？因为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使我们有能力做见证。保罗说，我其实比其他人格外劳苦，真的，他那个时候到处跑啊，不像现在有飞机啊， 有汽车啊，有铁路啊，他就这样飘来飘去到处跑。他说，但是没有关系，其实也不是我，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而且他接着讲，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就是我们所传的你们竟然会信。不是这样吗？你不觉得奇怪吗？今天我们在座大部分是基督徒，好，你有没有想过，我自己有时候常常觉得奇怪，我过去是这样觉得，我父母他们简直可笑，怎么可能为这个信仰，我爸爸做了10年的这个劳改农场，我当时觉得哇，真是这个脑子瓦特了，大概头出问题了，怎么会骗你这样。但是当我自己信的时候， 你不觉得吗？这个叫什么？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人。因为神的恩不突然。我想最后让我们的思想停留一下，这些图片你也不会陌生，因为就发生在10天以前。47位我们的同胞在泰国最漂亮的那个地方叫做普吉岛，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大海里面翻覆，47条生命就被怒海所吞噬。我们非常的沉痛，都是我们的同胞。当那个船在倾覆的时候，你发现人们唯一的要什么呢？真意在哪里？救生厅在哪里？谁能救我们脱离那死亡呢？我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结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真正的指望在哪里？主啊，我还等候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这些使徒们，他们会见证说，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当中，指望当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的圣者就指到那位耶稣基督。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